姐妹们问安，大家平安。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关乎犹太人的故事，这是犹太人自己写的编排就是自我取笑开玩笑的一个自嘲的故事。讲什么呢？前苏联的时候，苏联人要发射宇宙飞船，要找一位的勇士到太空去，那让谁来开这个宇宙飞船呢？危险性非常的大。苏联人说，不要找我们自己人，看看别的地方能不能找到一位愿意这个不要命的。然后就找来一个德国人，找来一个法国人，又找来一个犹太人。先问这个德国人，如果你进飞船上太空转一圈，然后再把飞船开回来，不保证生死啊，什么条件？德国人想了想以后说，给我30万美金。然后呢，面试他的这个苏联航空局的官员就问他说，30万美金你要怎么做呢？你要用来做什么呢？他说，30万美金，首先10万美金我来还房子的贷款，用来买房子，再10万美金给我的太太，再10万美金如果我能够活着回来，我自己就好好的这个享受享受，30万美金这么花然后呢又问这个法国人，法国人说，你开什么条件？法国人想了想说，你要给我40万美金我才做。那么就问他说，那你这40万美金准备怎么花？法国人说，10万美金买房子还贷款，10万美金给我太太，10万美金自己花，还有10万美金给我的情人。然后就问到这个犹太人了，如果要是你去开这个宇宙飞船，不保证生死啊，你可要怎么做呢？犹太人说，你得给我50万美金。那么这个官员问他说，50万美金你要怎么花？他说，首先10万美金我先给你。哎，这个官员听就很高兴。那下面呢，他说，10万美金给我自己，那剩下30万美金呢？犹太人说，剩下30万美金咱们雇这个德国人，让他去太空。就是因为是犹太人自己编出来编排他们自己的笑话，我们知道犹太人呢都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很会做生意，脑子很好用，所以呢常常有一些的关于他们的这个故事他们也不在意，有时候也自己也自嘲一下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和犹太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再讲。那我们晓得，我们知道在这世上实际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智慧，圣经也非常的强调智慧两个字。雅各书是新约当中的箴言，在旧约里面这个箴言呢就讲论什么是真正的智慧。那么雅各书同样，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也告诉我们，天上和地下的智慧到底是何等的不一样。首先我们要承认一点的是，在人间有许多的聪明才智智慧，有很多的至理名言，甚至有很多善良的美德，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更加正直的高尚的有爱心的人。我们要为这一切的美好，我们要去感谢神。我相信大家能够明白，能够同意，在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首先一切美好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还要强调一切美好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好的，我们 不要把这个荣耀单单归给人，更不会归给魔鬼。我们看到一切的美好，把它都要归给我们的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晓得，在我们承认在这人间世上有许多的聪明才智啊，善良美德、美好的教训等等，但是人间的很多聪明智慧常常又是被罪深深污染的。这一点我们必须也要讲，也要把它讲得很透。真正的智慧乃是从天上来的，真正的智慧只有是从天上来的。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使徒雅各就告诉我们有两种的智慧。我们分头来看，一种的智慧叫做属地的智慧，这地上的人间的智慧，但这种我们特别叫做属地的啊，属地的，它不是指的那些是美好的，而是那些看似好像很精明，看似好像很聪明，看似好像很有手段，看似似乎好像很老练等等等等，这一种的智慧，但是并不真正是从神那里来的。第十四节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第十五节紧接着讲，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我们人都好聪明，每个人都是精于算计，我想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敞开的讲，诚实的讲，我想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尤其是在为自己算计的时候，尤其特别是当别人更超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聪明有的时候就不用在那个正道上面了。就在这个礼拜，有一位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他最近遇到一件很突发的事情，让他很吃惊也很难过，不会讲细节。他被他最要好的朋友陷害诬告，很难过。我安慰他，我也告诉他，在这世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似乎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但是当我们好像过得稍微的好了那么一点，这样的嫉妒、这样的苦毒、这样的扰乱、这样的坏事就出来了。恰恰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我就和这位的弟兄姊妹分享，在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还在国内大学里面读书，我是大三，那么大四高我们一届，就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我去布道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到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那件事情让我对人性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刻骨铭心的了解。高我们一届大四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两个女孩子，她们是同宿舍的室友，都是心理系的学生，从入学就是要好的朋友，大学四年级一起去自习，一起去饭堂打饭，一起上课也占座坐在一起，无话不谈。同宿舍的同学、同班的同学都说，看到他们这两个女孩子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大家都很羡慕啊！大学苦读四年能够有这样的知己，这样的现在流行话叫闺蜜，值了。然后两人好到一个地步，申请到美国来深造留学，要申请读，他们是心理系，读心理系的博士。两个人一起共同用一个电邮的账户，因为那时候电邮呢很难申请到一个账户，不像现在 所以两个人合用一个，合用一个账户。哎，有一天，一个女孩去机房上机查电子邮件，发现她的好朋友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系教授给她发来的通知，上面一开始就写祝贺你啊，你被录取，而且我们给你全额奖学金，那是很不容易的啊，密歇根大学的心理系很不错。那么这个女孩子看到了这封电邮，自己的最要好的朋友好姐妹得到这样一个很好的结果，她会怎么做呢？她不单是把这封电邮删掉，而且以自己好朋友的名义给对方教授回了一封信，说谢谢你，我不来，然后把来的电邮和自己回的电邮都删得干干净净，没有痕迹。结果这件事情后来还是暴露出来，因为对方教授很糊涂，不是糊涂就是把他搞糊涂了。那怎么回事？你申请的时候很想来我们的学校，我们学校很好，我们还给你全额奖学金，怎么现在突然不来了？不明白，所以就又给他寄了一封普通的信，通过邮局寄的信，说到底为什么。他一收到信暴露出来了，因为只有这两个人有密码，我从来没有收到电邮，更不会去拒绝我不来。那么对方还不承认啊，好朋友还不承认，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大新闻，报纸的记者、电视台的记者都去采访，还打到法院。我现在还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北京的6:30的那个新闻，北京电视台的到北京海淀法院去采访开庭。一开始我们还只是同学里面就这样的传这样的讲，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也不知道是谁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在电视记者报道的时候，当时法庭上的那个气氛，那时候还不像现在有那种高清的那个电视，模模糊糊的小小的屏幕，但是就感觉到，现在还感觉到当时那一幕，那个法庭上的气氛，两人是怒目相对，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为了这件事情完全的打翻。然后我当时有感觉，如果要是你有一把刀能够把那个空气劈开，就是这么冷。看着电视上他们在那里那个表情、那个态度等等，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正在吃晚饭，端着饭碗啊，那饭突然一下子就感觉一堵寒气从我的这个后脊梁就一直往上升，一直升到脑门，我就禁不住就打了一个哆嗦，一个冷战，差点饭碗都掉到地上。那个时候让我对这个人性有极深的一个了解。在那之前，我还更多的比较的接受一种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认为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善良美好，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善良美好、高尚品德等等这些来怎么样呢？来提升我们，哎，来重新的从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社会更加的美好啊，让我们这个人生能够更加的美好，让我们也能够献出更多爱心去帮助他人。但是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太深，我当时为什么打一个哆嗦呢？我就不自主的就要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是我去那个机房商机，我的最要好的朋友得到对方大学的这样一个通知，我这边还在苦苦的等，我的好朋友已经拿到全奖，我会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说？想了半天，我觉得我大概是叫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胆儿。我不会给对方的教授回封信说我不来，也不敢删。我甚至会在第一时间找到我的好朋友，向他恭喜道贺，太棒了，你拿到了全奖啊，很棒的这个大 大学很好的系专业，但是另一方面怎么样呢？心里面酸溜溜的，是不是啊？心里面酸溜溜的，这就是人性。很多时候人用我们自己的人间的聪明智慧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聪明和智慧掩饰我们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里面有许多的纷争。属地的智慧首先带出来一个表现，就是在里面的纷争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这个纷争最开始来自哪里呢？人跟神的征战，人跟神的和好被破坏了，然后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征战，实际上还有一步就是人和自己的纷争，人跟自己都没有办法真正有和好，这是非常可怜的。这三个方面，然后再加上一个方面，就是人跟其他的受造之物，跟自然界，跟一切的环境，跟神所交托给我们本来让我们去管理利用的这些的资源也不好好了，也是充满了很多的纷争。你看今天是不是这样子？人因着自己的私欲的扩张，贪婪掠夺资源，掠夺性的开采，把自己的子孙子子孙孙的资源已经先都霸占完了，污染先都污染光了，然后很多其他的动物植物这些物种本来我们能够和谐的共存，有一个美好的生态的平衡，但是人类自己不断的私欲的扩张，贪婪的扩张，使得人类跟其他的这些的物种之间关系也不和好了。太多的纷争来自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第二点，使徒雅各告诉我们说，这个属地的智慧的表现不单是有这样的一种的纷争。第十五、十六节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根本上乃是撒旦恶者的工作。撒旦恶者他自己也很聪明，你有没有注意到读圣经，撒旦他是非常非常的，英文叫 effective， 做事很有果效，这个加引号的果效，对不对？创世纪一开始，撒旦去诱惑亚当夏娃，一诱惑就怎么样，他就成了，很狡猾。哎，这个蛇比地上其他的这些的受造之物都要狡诈，很聪明。你看他的诡计是怎么样的呢？他让人去怀疑神的话，他没有第一步，他就先跟夏娃立刻说，说神没有讲啊，神没有讲，没有。他怎么样说的？圣经里撒旦第一次开口，记载撒旦第一次开口啊，诱惑我们的老祖宗。第一次一讲话，他讲什么？神岂是真说？这个话讲的实在是很有水平啊，我们这又是要加引号的，很有水平。他把一个对神话语的一个怀疑摆到了夏娃的心中，摆到了人的心中，然后一步一步，他最知道人里面的这个私欲要的是什么，人里面的这个贪婪要的是什么。那时候人还没有犯罪，但是却有一种犯罪的倾向，有可能会犯罪，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神。哎，所以你一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如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多好啊，眼睛就可以明亮，这多好啊。哎，夏娃一听，是啊，挺有道理的， 我一吃了，我就像神那样有智慧了。就这么来的，大家看到吧？所以这个识别善恶术叫这个智慧术。有人就问，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啊？有点智慧有什么不好啊？因着人里面的这种私欲被调动起来，让我们去抵挡神，这是撒旦的工作，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前两次有讲过，实际上撒旦他自己绝对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有神论啊。雅各讲得好清楚，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撒旦绝不是无神论者，清清楚楚的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他就要去欺骗我们，就要去用他的那个狡诈诡诈去影响我们，让我们远离神，不相信一位神，不去跟从神，然后最后来成就他自己各种各样的坏事。那世人去跟随这个鬼魔的这个引领，为什么？因为勾起的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血气，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的私欲嘛，人喜欢这个东西。上次我们讲了，是不是那坏话，这是人就是喜欢去听，勾起我们里面这个东西。但是最后你要知道，撒旦他要达成的这个目的绝不是好的，最后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呀，极大的破坏。我们要讲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最近刚刚很隆重的纪念，有人知道，他叫卡尔马克思。我们这里不是过多的去涉及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我们这里只是讲一个理论。那卡尔马克思是一个理论家。那共产党宣言第一句大家知道怎么说吗？还记得吗？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来徘徊。大家知道什么是幽灵吗？一个灵，一个灵界的一个受造之物，但绝不是属神的，欧洲的上空徘徊。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如果你去网上去看啊，有很多的关于他的一些的介绍和内容，我们不去详细讲。但是他所创造出来这样一种的理论，本身可以说很大的智慧，很聪明的一个人，马恩全集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都读得完了，特别多，一大套啊。我在信阳陆军学院，我们军训的时候，在当兵那一年，我们上了很多的这些政训课，除了军事课上很多政训课，整个信阳陆军学院只有一个人把马恩全集全都读完了。你知道他这个政治教研史是很大的一个部门，包括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个人把马恩全集都读完了。然后是全国什么优秀青年，什么五四奖章啊，到人民大会堂去做报告啊等等，还给我们做报告。他说这个马恩全集，哇，内容太多了，实在是非常的浩瀚，立志要都读完，每天一定要给自己逼着自己读多少页，读不完不吃饭。那读完给我们讲那个心得，浩瀚的著作《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啊，马克思是深受这个大哲学家黑格尔的影响。脑子非常非常的好用，他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脑子非常的好用。他也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在飞速发展当中社会当中一些的问题，所以不是说他没有价值，还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这样一个理论开出来的方子很可怕，我们必须要说，必须要提。首先第一点是站在无神论的基础上的，整个是一个抵挡神的。再有一点，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整个一个世纪，全球人类深受其害，一次一次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我为什么现在可以这样说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包括受这个共产主义深深影响的国家也已经摒弃放弃了这样一种思想，包括我们中国中国你看这个习近平主席总书记当时还没有做总书记的时候，在访问的时候 他这个电视上能够看到新闻报道，他自己就说了，现在我们中国不输出革命了，对不对？我们不再去啊、去去影响别人了，这些的战争等等这些太可怕了，千百万人人头落地啊，用这种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方法，多少人即使是在和平的时期怎么样呢？阶级斗争，人为的把人分成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在我这个年纪再往上大家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小的时候填表的时候都要填什么？填你的阶级成分，大家记得吧？都有一条的，你这个阶级成分跟你一生，把人定成这个阶级那个阶级。现在也好了，现在我们中国也都早就改了这些了，已经没有了啊，现在包括是这个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了，是不是啊？这是个进步，这是个进步。所以我们讲到，我们不是去讲政治，我们讲这个理论方面，再到带来的这些的纷争，这些甚至是战争，这些杀戮，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地上有许多的智慧，有许多的思想，好多的理论，这些的主义被人高举，跟从这个人，跟从那个人，这些信仰本质上都带有宗教性，对，给人有很大的迷惑。在欧洲，我们知道现在教堂已经慢慢都空了，最近举目有一篇的文章说，一些教堂要么是被回教徒拿走，要么是被那些的撒旦教算命的、看手相的等等，就这些人被他们去占据，搞这些东西。但是伊斯兰教长驱直入，长驱直入，现在整个的欧洲已经不再像当年是这样一个宣教的基地、传福音的基地，也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可怕。那伊斯兰教的传播，很多人还觉得这也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当然它有温和的一面，有一些温和的伊斯兰教徒我们也要承认，但是你看它本身所带来的这样一种的教义，这样一种的理论和思想，会影响多少人，造成多么可怕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地上人间有智慧有聪明，但是我们人常常是不把我们的聪明智慧知识用到那个好的地方去。刚才有之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姐妹祷告，又是一个非常感动我的祷告，她说我们在这个这个像说手机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游戏，这些东西本身，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人现在是越来越聪明，能够发明出来这些的现代的这些的科技，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给我们不断有很多的捆绑，是不是这样子？玩着玩着就上瘾了，哎，现在的手机那个游戏，电脑游戏是做得越来越精彩，我从来没打过，但是我知道做得越来越精彩，让我们一玩上就放不下来，一玩上就上瘾，这是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那我们回过头来下面继续来看，那属天的智慧呢？使徒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第十三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若有真正的智慧和见识，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首先一点的表现一定是一种温柔的善行。什么叫做有温柔的善行？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是不是啊？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他说我的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柔和谦卑。首先一个有真智慧的人一定是效法耶稣，有那样一种的柔和谦卑，怎么讲？承认我们是不足的。 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有两点，弟兄姊妹们，第一点，把你的胸挺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我们有极尊贵的身份，我们胸应该挺得直直的。第二点，我们的头要低下来，头是要低下来的，表明一个谦卑的态度。哎，你有没有见过有的人胸也低着，头也低着，没有自尊心，是不是？没有自信心。但也有的人胸也顶着，头也顶着，哎，永远是向上45度角，目空一切，目中无人。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是谁啊？我们即使在这世上再有成就、再有金钱、再有学识地位，不值得那个样子，好像目空一切的样子。所以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胸挺得直直的，头要低下来，挺起胸做人，低下头做事。挺起胸做人，低下头做事，在我们智慧的温柔上显出我们的善行来，效法我们的主。第二点，我们还要有一个敬虔的品格，要温柔的善行，要有一个敬虔的品格。17、18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首先一个是让我们真正是 pure 啊，完全的一种的纯洁，这个实际上很难做到。 Warren Wiersbe 啊，这是这个以前三一神学院一位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一个作家啊，一位牧者，他说我们人在做任何的一件事情上，我们的动机都常常是不纯的啊，都常常，人是很复杂，都常常带有两面性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啊，很 pure 很纯，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我们看一些其他的经文，在这也有讲到这样一种智慧的源头。箴言，刚才我们提到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一开始我们讲了一个犹太人自嘲的故事，那现在我们稍微啊，我也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也我们自己做一点剖析吧，剖析。我们中国人也很聪明，相当的有智慧，一读书成绩都挺不错的，脑子很好用，但是我们常常也是聪明不用在正道上，是不是这样子？最近看新闻觉得很可怜，很有名的学校，国内来的留学生，美好的前途，结果怎么样呢？考试帮人家当枪手，大家知道枪手作弊代考，驱逐出境，何苦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子？我看前些年看一个英文的一个英国的一个新闻报道，英国的那个这个电信公司、手机电话公司，为了推销他们的手机计划，就怎么样呢？你跟我们签2年，跟美国北美很像，签2年的合同，最新最棒的手机免费拿。哎，有些留学生，我不是说所有的，肯定也有很好的，但是也有一些我们国内的留学生怎么样呢？一看这个动了心眼了，很聪明，签手机计划，拿最贵的手机计划，拿最好的手机。什么时候签这个计划呢？快毕业的时候， 为什么呢？快毕业然后就怎么样啊？在欧洲不是像北美这么容易留下来，要回国，回了国你就找不着我了，两年我交不着钱就没有关系了，我就白拿一个手机。还在国内的时候读到一个报道，那是前些年，差不多二十多年以前，中国人到澳洲、澳大利亚移民很流行。那么呢，到澳大利亚移了民了，很想念国内的亲人，想念国内亲人怎么办呢？要打长途电话，当时还没有这些互联网啊这些那么方便 ，Internet 电邮、手机、微信都没有，打长途电话。那长途电话到哪里去打呢？很贵呀，非常非常的贵啊，到公共电话亭去打，一分钟好几块钱，没关系，脑子好用，拿一个硬币，啊，硬币上面钻个孔，孔上拴根线，硬币投下去，线还留在外面，跟国内接通了，刚讲没有几秒钟，人家说你要补钱了，钱不够了。好办，把硬币提出来再扔进去，继续打，打完了然后把电话挂上，硬币不要忘了带走，下次继续用。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些极端的情况，绝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绝不是。但是前些年有一个报道，这是华人的报纸采访在这个美国东海岸大城市，这个华人聚居的一个华人超市的老板，华人超市老板自己说的，说做咱们中国人的生意可真难。为什么呢？特价，鸡蛋本来就已经不赚钱了，几毛钱一盒，很多老外来了，他们看一看，顶多看看有没有碎的就完了，对不对啊？啊，没有碎的就拿走了。啊，中国人呢？这盒打开，这盒打开，这盒打开，都打开，把所有的大的都放在一起来，凑成一个 dozen， 凑成一沓拿走了。这过程当中碎掉的那些都不管了。所以华人老板自己说的话，这些的小聪明，最后是害了我们自己，让我们不断的强调，不断强调，专心仰赖我们的主。能够对我们的己说不，最后不单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在人的面前人也才能够真正的看得起我们。不然你胸挺得再直，眼睛挺得再高，我现在已经比你们都有钱了，现在确实我们中国盛产土豪，大家很有钱了，但是我们的所行，我们的品格，人家看不起。我可这样说吧，不算太重吧，弟兄姊妹们。一个有志气的民族，是一个会反省的民族。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下面请大家看这个。如果别的我们都不记得，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两句话，很好记，非常非常好记，叫什么呢 ？No God, no wisdom. No God, no wisdom.是不是啊？认识神 ，know K N O W， 认识神，你就知道真智慧。know 没有神就没有真智慧。know God， no wisdom， know God， no wisdom。我们一起说一遍好不好 ？know God， no wisdom， know God， no wisdom。只有认识真神。我们才有真智慧，靠我们人自己的道德修养，我们外面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我不否认，也可能让我们做一个比较更加高尚正直一点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做不到，做不完全，我们里面一个罪性又出来了，那个撒旦恶者又引诱我们了，我们那个老我又在那里蠢蠢欲动了。而且即使你能够战胜你那个老我，你的罪性一得胜怎么样的？又骄傲了。这就是我们人。No God, no wisdom. No God, no wisdom. 我们看下面最后一段，这段经文
讲到最棒最棒的智慧。
哥林多前书一章18-24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最高的智慧，最棒的智慧，最充满了爱的智慧，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救法。世人看完全是太愚蠢了，耶稣基督马槽降生，木匠的儿子，一直受到人家的耻笑羞辱，不被接纳，说你这神你搞什么搞，把你的独生爱子搞得这么惨，搞到十字架上送命。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领圣餐我常常心里很激动，一想到主的大爱，一想到他那个流血舍身，实在是心里面抑制不住这感恩，完全是颠覆了整个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固有的想法，一些固有的思路。神就用这样一种世人看为愚拙的、最看不起的这样一种方法来救赎我们，来拯救我们，而且爱到这样一个完全的地步。但世界上告诉我们，就是一味的你去抓抓抓，是得，不是去舍。神说舍才能得，他先为我们舍，让我们能够得。有时候想想这个世界的智慧很有意思。前一段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一位同工聊起来，他说：“哎，你不知道，在当年如果要是还是留在国内的话，那我不得了啊！当年我就是被重点培养的啊，以后就是准备要培养做接班人的。”哎，我说这我知道，我们教会就有一位。然后呢他就说，哎，我现在要是这个还留在国内，那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级了啊，不是县级市，那是地级市的啊。我说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啊，如果现在还在国内，大概可能是副省级的啊。就是这个大家开个玩笑一起说。然后我就紧接着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哎呀，你可是吃亏了，吃大亏了。他说吃什么亏呢？我说你来到美国，你就失去了蹲秦城的机会了，对不对呀？就失去了蹲秦城到副省级差不多这个级别，可能就可以进秦城待遇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一切，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神的儿女，你愿不愿意舍？这本身就是一个大智慧。让我们去效法主，跟随神，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最后我们能够得到最丰盛、最美好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感谢主您自己救赎的智慧。主，我们人是谁？不过是尘土。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在那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在那奴仆君王谦卑的低下头为门徒洗脚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智慧都归于无有。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有着属灵的眼光，学习倒空我们自己，
让您的智慧能够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从主的宝座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看周遭的万事，看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业、家庭、未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主，我们也相信那一个得到真智慧的人是有属天的温柔，这充满了和平，充满了喜乐，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是一个能够彰显主的荣美、慈爱、圣洁的人。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您自己的儿女。诗人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